70年或者80年很成功，但你怎么知道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彼得呢？所以就是因为主呼召他，这块泥土和别的泥土就不一样了。为什么？神召了他，神叫了他。神根据什么来召他的？根据神的旨意来召他。所以一开始就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本来他不过是泥土，现在呢，神要叫他变成活石，不只是活石。最后在新天新地，当我们读新耶路撒冷的时候，12个根基里面第一个根基就是彼得。所以他不光是石头，不光是活石，而且是宝石。所以想想看，如果彼得知道他蒙召的指望，几条鱼算什么呢？网又算什么呢？船又算什么呢？撇下鱼，撇下网，甚至撇下父亲，算的什么代价呢？所以迟早一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呼召的指望是什么。原来神呼召我们，叫我们有了明天。我们都是没有明天的人，但是感谢主，根据他的旨意，只要他呼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就幸福了，我们就不白过这一生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人生有意义，就是因为他蒙召；一个人人生有意义，就是他做工是有方向。所以第一点，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要看见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恩召的指望，今天你知道有没有明天，是需要什么？是需要启示的，需要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看见，否则我们看不见。那同样的，我们容易看见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容易看见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很难看见我们居然是他的产业。所以他，这个他是谁？就是神，父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了个产业，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怎么会想到神在圣徒中会得到产业？我们要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如果有一天有人说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一定说不敢当。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不管一个人他是怎样家财万贯，他有多少的马，多少的牛，多少的房子，多少的汽车，银行里不知道有多少的钱，这算是他的产业，对不对？但是等到他儿子长大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说，原来长大的儿女们就是父亲的产业，也是父亲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工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只把人带到得救为止，我们不能把人带到只是因信称义为止，我们不能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只是把教会把它组织好了，我儿童聚会都上轨道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千万不要开倒车，圣灵所做的是要把我们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圣，最后因信得荣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这应该是我们做工的方向。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的知识多一点，我们为他感谢主，但这个最多学到了一些教训。但是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真正帮助人，教训当然是有帮助，更能帮助人的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真的叫人佩服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只是叫人佩服，因为你很有学问，叫人佩服因为你知道了很多，叫人佩服因为你像我们的主，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还有基督的忍耐，而且你果然把教会带到丰富，带到成熟的地步，为着教会能够成熟，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有多少的进食。你慢慢就觉得你们要长大了，为什么长大了？主把一个家庭给你，你慢慢做了父亲，你不能一天到晚光训孩子啊，你要做个榜样给他们看。所以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主要开我们的眼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但是很稀奇啊，你看圣灵怎么形容啊，这个基业是发光的，是有荣耀的。那么是一点点的荣耀吗？不是，是丰盛的荣耀。那么到底有多丰盛？保罗词穷了，保罗话说不出来了，所以他只好说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稍微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我们的工作就不像今天这样。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回到大的工厂，是主恩待我们。现在我们要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人生有方向，我们做工也有方向。所以现在保罗为我们祷告，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第一，我们看见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谁一定要完成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一能力，办不到的。结果呢，圣灵说办得到，只要你有那两股的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最后你看见圣灵就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地步，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有一天要和他一同的荣耀。所以主在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两股能力本来不在我们身上，本来在基督身上。那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能力就从元首就流到身体。所以最后呢，你看荣耀的教会就产生了。但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呢？你看我们的主不止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主也升到天上，并且升为至高。他升得越高，你看见万有很明显都在他的脚底下。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当他升为至高的时候，万有就都伏在他的脚下。好了，这个时候他特别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三个字很，为教会很重要。他现在因着十字架，因着复活，因着升天，他是得胜的主。罪在他的脚下，肉体在他的脚下，死在他的脚下，世界在他的脚下。感谢主，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他是胜过罪，胜过死，胜过世界。这个得胜是十字架的得胜。但是讲到头跟脚中间的，那明明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的生命就是元首的生命，就是圣灵的生命。所以一面是圣灵，一面是十字架。所以讲到神的旨意， 一面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同时基督也是万有之首。那么万有之首什么意思？万有之首就是天上的地下的所有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要看齐。在希腊原文是向头看齐，如果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向头看齐，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前，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就做了万有之首。这就是神在他自己里面老早老早以前他所定的旨意。这是一面。这里讲的奥秘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福音，借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得以同为后嗣，我们居然也是神的儿女，同为一个身体。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身体的？我们怎么合一的？如果宇宙天上地下要向头看起的话，从哪里开始？从教会开始。如果教会是分崩离析，如果教会是四分五裂，你怎么期待神最后的旨意要完成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奥秘乃是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不止如此，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讲的安排，第一章也讲的安排，所以很明显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是在自己里定的旨意，一个是在基督里定的旨意。所以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人居然能够同为一个身体，本来世界上最大的分裂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分裂，但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合为一，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个就是神从创世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想现在很清楚了，我们对于神永远的旨意，保罗尤其到了秋天讲得再清楚不过。所以神的旨意，神的目标应该就是我们的旨意，我们的目标，这就成了我们的志向。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志向是什么。但是呢，现在需要用全本旧约的圣经来解释。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看新约了，但是我总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几节圣经可以说是最新约最难最难的。但是幸好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是用了一些图画，用图解释的，让我们能明白。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同样一个作者，旧约不知不觉把那个图画给我们，而那个图画不是乱画的，那个画乃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到了有一天他把他字写下来了，把真理告诉我们了。所以讲的最清楚的当然是保罗，借着属灵的春夏秋冬就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要帮助年轻的弟兄，我们要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明白这些东西，所以你一定要用图片来帮助他们， 你告诉他们说，你读创世纪不是读创世纪，你读出埃及记不光读出埃及记，创世纪跟出埃及中间是有关系的。然后你再读到出埃及记，你就知道跟